啊，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主的话语。啊，主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磐石。啊，主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他的话语上面，也就是他的道上面，能够有根有基。啊，主的话语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啊，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认识，啊，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其实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你在人生当中，你所做的决定，你所做的判断，其实都与你怎样来认识上帝的话，你怎样来认识神，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八福。我们今天来到第六种福气，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五章八节起，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你，赞美你。啊，感谢你洁净我们的心。啊，给我们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主啊，我们今天就要见你的面。主啊，我们就要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主啊，来认识你是何等守约是慈爱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凭着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来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我们也愿意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圣灵能够解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来在我们前几次我们思想主耶稣所说的八福，我们知道这八种福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啊，是有一种递进的关系。啊，虚心的人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第一种福气，虚心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他看自己是很贫穷，邻里很贫穷，那么就会成为一个哀痛的人，他为自己内心贫穷、心灵贫穷的这种状态，内心污秽的这种状态，他感到哀痛。那么一个哀痛的人必然也就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不是一个刚硬的人，啊，他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么一个看自己是贫穷的、为罪哀痛的、温柔的人，他也是饥渴慕义的人。那么我们也谈到前面四种福气跟后面耶稣所谈到四种福气是有一种对应的关系。那么因为一个人看自己是邻里贫穷，他是一个虚心的人，所以他才可以对别人有正确的怜悯。啊，基督徒对人的怜悯不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地位，啊，不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一个立场上面，啊，去施怜悯。施怜悯这个词是只能用在上帝身上的。啊，基督徒之间或者与世人当中，我们的怜悯是什么呢？啊，就是在旧约神对摩西所说的话，我们曾经，以色列人曾经是寄居的人，所以我们也要怜悯那寄居的人。以色列人曾经是被掳的人，所以我们也要怜悯那被掳的人。所以我们上次思想主的话，我们谈到耶稣所说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欠千万银子的人，后来那个主人对那个欠千万银子的人，欠千万银子的人不愿意怜悯他的欠他十两银子的人，那个主人怎么对他讲呢？你不当因为我怜悯你，你就怜悯你的同伴吗？啊，你要怜悯你的同伴。所以人都是活在罪中，人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当我们怜悯别人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站在居高临位的居高临下的这个位置上面。所以只有一个虚心的人才可能有正确的怜悯，啊，不是那种虚伪啊表面的那种怜悯。那么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只有一个哀痛的人才可能是一个清心的人。一个人哀痛是为他自己的罪哀痛，啊，为他自己的罪痛哭。那么大卫曾经是一个犯罪的人，大卫王曾经是一个犯罪的人。大卫是在什么时候求上帝给他一个正直的心，一个清洁的灵呢？什么时候大卫向上帝呼求，上帝啊，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正直的灵？ 是在大卫犯罪之后，是在大卫为自己的罪哀哭之后啊，来到上帝面前呼求，所以神就回应他的祷告，神让他的心成为一个清洁的心，让他的灵重新振直起来，不是一个诡诈的灵啊。所以一个哀为罪哀痛的人，他的眼泪洗净他的心啊，他成为一个清心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八福，我们上次思想过，耶稣所说的这八福都是直指人的内心。耶稣从来没有说啊，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你才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你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内心的状态是怎样，你是一个蒙福的人。然后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福气呢啊，不是我们常常所看到的那种被环境所影响、被环境所操纵的那种福气啊。我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被环境所影响、被环境所操纵呢？你比如说啊，一个人他以前没有房子住，他觉得哎呀自己好苦好苦，或者自己房子住得很小，那么有一天他搬到一个大房子里去，他觉得啊我好有福气，我好蒙福啊，我现在有一个大房子住。但是过不多久，这个人他的这种福气、这种喜乐很快就没有了，对不对啊？他觉得哇，这个大房子带来很多的开支啊，这个住的大房子里面家里吵吵闹闹的，也不一定有真正的平安。那么就好像一个人啊，他以前收入很低，他觉得哎呀很辛苦，哎呀这么少的钱啊，有一天他的薪水涨了，他很开心啊，他这个高兴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体会到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很难持续很久啊，因为他很快发现哇，虽然薪水涨了一点，但是还是不够用啊啊！一看到周围的同事，哇，他涨得比我更多，哇，你的高兴可能会变成气愤，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被环境所影响啊，被环境所控制的这种福气。那么耶稣所说的，在这里所说的八福不是这样的一种福气啊，耶稣所说的是真正在我们的内心那种喜乐、那种福气是不被环境所影响、所改变的。那么耶稣基督说，这个世上的水你喝了还要再渴的啊，而在主那里呢有生命的活水啊，我们喝了从主那里来的水才是永远不会渴。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福气是从上帝那来的福气。那么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啊，这有一个非常美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啊，这些经文非常的美。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起。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好，我们第三遍，我们尝试不看这个投影，我们尝试记忆一下，用自己的记忆我们来记住这个经文啊，开始。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八福，是怎样的福呢？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祝福，或者是仅仅从这个世界当中来的祝福会让人有短暂的富足，但是一定会有副产品，有一天会让你忧虑啊，是不是这样呢？你有一个，你搬到一个大的房子当中，你可能体会到你以前住在小房子当中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烦恼啊。你今天你的财富、你的金钱比以前更多，可能你会比以前更忙，可能你会比以前的焦虑更多啊，你会焦虑你的投资，你会焦虑你的财产的啊这个损失或者收益的情况。那么所有的这些祝福，如果离开了神、离开了上帝的祝福，就会给我们带来忧虑。那么只有从神那里来的祝福，无论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上帝的祝福能够成为我们心中不变的喜乐，也可以成为真正的福气。那么就像圣经当这个世界上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祝福，就像圣经中我们今天很多人追求的是一种短暂的啊开心、短暂的福气。就好像圣经中所谈到的，以前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 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后来神兴起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就怀念以前在埃及的日子。他们说，哇，我们以前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我们不花钱就可以吃鱼啊，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啊，还有肉锅。他们怀念在埃及的肉锅啊，这就是他们觉得我们在埃及还是很有福气啊。但是他们忘记一件事情，埃及的法老王把他们的孩子全部杀死，埃及的法老王要灭绝整个以色列民。所以这就是世界，就是魔鬼撒旦在人身上所行的诡计，给你一点甜头，给你一点好处，让你觉得哇，我好有福气啊，我有肉吃，我有鱼吃。但是魔鬼撒旦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把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带到地狱里去，他要让我们毁灭。所以魔鬼撒旦来，他就是要偷窃、要抢夺、要杀害、要毁灭。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祝福、所讲的福气，不是那种短暂的啊，被世界所影响和操纵，也不是被这个世界所能够夺去的这样的一种福气。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人，他不是要依赖于外界的环境，他在哇才能够感觉得好，而这个蒙福的人是一个内心非常的富足、非常的充满，他的福气可以流出来，流淌在更多人的身上，不是世界去影响他，不是别人去影响他，是他可以给这个世界、给周围的人带来祝福。这就是圣经所常常说的，一个从上帝那里蒙福的人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这个恩典和福气会流淌出来。那么所以耶稣基督所讲的福气是关乎于人的内心。所以如果我们看耶稣在登山宝训五六七三章所讲的经文，都是关乎于人的内心啊，关乎于你的内心是怎样。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一切的果效、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啊，你心怎样，你这个人的一生就会是怎么样子。那么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他讲过一句话，每个人都住在自己的孤岛上面啊，其实这个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句话很正确，就是每个人你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世界啊。我们举一些简单的例子，就好像你晚上你出去你看这个星空啊，好多的星星，你看我不懂这个星座，不懂天文，我就看哇好多的星星。但是你如果懂天文、懂星座，你会看见很多的星座啊，什么什么星座、什么什么星座，你看到我看不到的美。那么你如果是一个船长，大海中航行，你看天上的星星，你就知道航向，你看到的东西是我看不到的。那么一个基督徒看这个世界啊，看这个花花草草，他看到哇，上帝创造这些真的很美，哇，同一个土壤上面长出来的花不同的颜色啊，同一个土壤上面长出来的果实不同的口味，哇，上帝的慈爱真是太丰富了，太慈爱了。这是一个信上帝的人所看到，那个不信上帝的人看的这些啊，熟视无睹，他会觉得哎呀好多苍蝇呐，哎呀这好脏啊，人家可能会看到这些，或者他什么都看不到。那么一个心灵他健康的人，心灵很健康，他看到的人生、看到的世界，往往是他让他产生很多的感恩。他看周围的人觉得哇，周围的人很棒啊，我有很多向他学习，他有很多让我学习的地方。但是一个心理很扭曲的人呢，他看到哇，周围人都是尔虞我诈啊，周围人都很可怕啊。所以同样耶稣在这里说，清心的人才能见神。这简单的就是说，不清心的人能不能见神呢？你看不到神，你心里装满各种啊不洁净的东西、污秽的东西，神是全然圣洁的上帝。所以你心怎样，你的世界怎样，你住在你的世界当中。那么一个自私的人，他看周围的人都是自私的一个撒谎的人，他看周围的人都是撒谎。我以前就看一些文章啊，就谈到日本人很少有日本人就是为他们在二战期间在中国犯下的这些残暴的这种罪行感到懊悔的，比较少啊，但是还是有这样的日本人，但是还是有些人他很少感到懊悔。因为他们的观点是，你如果当时中国人侵略日本，中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情呢，但是你中国人侵略日本，你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的眼睛当中，他们看到所有的人跟他一样，我是这样的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一生的果效都是从世界发出。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谬论，叫做所谓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今天把人生很多的问题归结于它的环境造成啊，我们说哎呀，这个社会的社会制度不好啊，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所以或这个人的家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的人生会是这样，会走偏啊，会有很多归结为环境，归结为周围的人。但这是违背圣经教导的。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始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堕落犯罪的呢？在伊甸园里，对不对？亚当夏娃是在伊甸园里堕落犯罪的。伊甸园是一个完美的环境，上帝给亚当夏娃一个完美的环境，但他们的心充满了私意，他们心充满了骄傲，他们的心充满了背逆上帝，所以他们在一个完美的环境里，他们还是堕落犯罪。所以不是环境的问题，人犯罪不是环境的问题。圣经说人犯罪是被私欲牵引，是被你自己的私欲牵引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诚实的面对圣经，我们敬畏上帝的话，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不会把人的罪归给外界，归给别人，我们会省察我们自己。就像我们今天来领受圣餐，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来省察自己啊，我们不是去怪别人。因为人犯罪，人的一生是从你的心产生，所以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不仅仅是要改变人的环境，不仅仅，上帝要做更重要的事情，改变我们的心。你如果不重生，你不可以进神的国，你如果不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你不可以进神的国。就你的心必须要改变。你们思想一下，一个人的心不改变，你给他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他看到是他心里的一个投影，一样的充满了各样的苦毒啊，各样的诡诈，因为他的心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如果一个人的心，他里面的心里的罪不解决，你给他任何的东西，你丰富的供应他，你就像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他们还是堕落犯罪，让自己的人生陷于愁苦当中。所以在箴言啊四章二三节，圣经是这样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耶稣基督整个的教训都是与心有关。那么耶稣基督唯一在世上指责的人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关注人的外表，过于关注人的内心。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起来是非常虔诚的，外面的行为做得很好，但他们的内心呢却完全是不同的样子。有一次文士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饭前不洗手，我记得在我们周五的查经当中，我们东边小组查经当中，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啊，文士法利赛人指责耶稣的门徒饭前不洗手，结果耶稣是怎么说他们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不洗手吃饭不污秽人，从心里发出的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我们想一下，一个人心里如果充满这些东西，他洗多少次手，他的人生会幸福会快乐吗？不会的。那个莎士比亚有一个名著《麦克白》，里面那个女王，那个皇后啊，她杀害，她是诡诈杀害别人，她怎么样？她每天洗手，她每天就看见自己的手沾了血，不停的洗，不停的洗，那有什么用呢？她仍然活在恐惧罪恶当中。所以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不改变，内心充满耶稣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你把他放在一个完美的环境当中，你给他一切所要的，他还是一个痛苦的人。他不仅给周围的人带去痛苦，他自己也是最痛苦的人。那么在耶利米书17章9节，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人心，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了之后，人心不仅仅是充满了各样的杂念污秽，圣经告诉你，人心甚至怎么样，变得很坏很坏很坏。所以今天我们用很多的东西想让一个人幸福，想让一个人觉得平安，我们用很多的办法，我们教育他， 我们给他很多的知识，我们有一种观念，就是培根有一种观念，一切的问题是因为人受的教育不够，人的知识不够，所以人生有很多的痛苦。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心理污秽的人，你给他很多知识，他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可怕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伤害更多的人，当然他也伤害自己啊，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自己。所以神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不仅仅是改变人的环境，神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改变了，我们环境，你看周围的环境就不一样。所以使徒保罗他说，我无论处贫穷处富足，处卑贱处丰富啊，随处随在我得了秘诀。那这就是个原因，因为他的心被改变，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来想，来思想什么叫清心。当然清心很明显看，就你心里很清洁啊，啊，心里很清洁，没有刚才耶稣所说的那些鬼大鬼那些东西。但清心还有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一个清心的人不是心里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清心的人是心里有一样东西，非常的专一，非常专一。我有时候去听一些音乐会演唱会，我看哇，真正好的这个指挥者，真正好的演唱者演奏者，他们专注于自己所演奏所演唱所指挥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们不看周围的观众，他们不看大家的反应，哇，人家有没有给我掌声，人家有没有嫌弃我的表演，没有，他完全专注于他所做的事情上面。那么一个所谓的艺术家跟一个所谓的普通的这种工匠有一个差别，就是什么呢？一个艺术家他创造出你没有很难复制的艺术品，独一无二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时候，他全神贯注于他所做的这件事情，他的作品上面，他很少心里有其他的东西。而是一个工匠，一个普通的工匠，他做这个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享受这件事情，他说我做这个产品啊，我要赚钱的啊，或者我要得到别人称赞。那么我以前看那个米开朗基罗，我们知道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一个意大利伟大的雕塑家，他很出名的大卫像，人家问米开朗基罗，就说哇，你大卫像这么完美，雕刻这么完美，你是怎么做到？后来米开朗基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雕塑的时候别人叫他都叫不动的，然后忘记喝水，忘记吃饭，忘记一切事情，全神贯注在他的作品上面。然后他就告诉别人，他说啊，不是我雕刻这个大卫像，是这个大卫的形象本来就在那里，我只是把东西，其余的东西，多余的东西去掉，多余的石头去掉而已。所以我的创作不是说创作出一些什么东西，我是只是在发现和欣赏上帝的杰作。所以一个清心的人是这样的，他心里没有别的东西，他心里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那么有一个丹麦的神学家啊，这个台湾那边翻译成齐克果，我们大陆中国大陆翻译成克尔凯格尔，他说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清心的人呢？清心的人就是一个一心一意的人，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最深的渴望，这个叫清心的人。所以清心的人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专一的人，不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那么在诗篇68篇11节，圣经这样讲，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所以这里谈到专心敬畏神，一个专心的人他是一个清心的人，他心里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这是对基督徒清心的帮助我们很好的理解，就是专心的敬畏神，专心的在神那里。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心专不下来啊，我们心专注不下来，我们心里充满了太多太多的声音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去参加聚会，一个心里告诉我啊，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按时去教会去敬拜我的主，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哎呀，我这一个星期很忙啊，我休息一下。然后你看啊，今天天气又不好啊，又下雨，你看上帝很怜悯你，上帝知道你很忙，所以让天气这么不好，你就留在家里休息。两种声音，我们甚至会找一个借口啊。还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明明知道我们正在做或者将要做的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心里是明明知道的，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哎呀，神是爱的神， 神赦免你一切的罪啊，就这一次啊，没有下次就可以了。两个声音。但是基督徒的最后一次是哪一次啊？是上一次。我们最后一次撒谎是什么时候撒谎呢？是上一次撒谎。基督徒的最后一次不是下一次，不是现在你正在做的这一次。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真实的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有一大箱的这个火腿啊，非常好的火腿。这个弟兄讲，我要拿一些火腿去给教会这些一些比较困难的弟兄姊妹。后来当他拿这些火腿的时候呢，他有个声音就告诉他，就说，哎呀，你自己的火腿为什么要给别人呢？啊，这是神给你的嘛，为什么要给别人？那神也会照顾别人嘛，这不用你操心的。后来这个弟兄就不管，就哎呀，还是要拿一些。后来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就是你拿可以，你不要拿那么大的嘛，拿小一点的就好了，你拿那么大的没必要嘛。后来这个弟兄他就站起来就说一句话，他说，够了，你再说下去我把这一箱都拿出去。这是个真实的见证。这人心里总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呢，如果我们专注在一个声音上面，那种杂念，那种其他的声音慢慢它就会退去了。你对那些声音告诉你，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为什么要坚持呢？啊，你看看别人，没有人这样做啊。如果有这种声音来到你心中的时候，你一句话，你说够了，你再说下去，我不仅这次这样做，我以后都会这样做。那么慢慢之后怎么样？那个声音就退却，你就成为一个专心的人，你就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一个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其实一个清心的人，一个简单的人，他所尝到的喜乐快乐是很多很复杂的人是尝不到的啊，很复杂的人心里有很多的东西，渴望两样的果实或者侍奉两个主，哇，他的人生很愁苦啊，他的人生很挣扎。所以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啊，他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这样的人活得很累。而一个清心的人就是一个专一的人，他很简单，他也尝到简单给他带来的喜乐。所以在马太福音六章22到24节啊，圣经这样讲，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么在箴言4章25到27节圣经这样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其实这两处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你看一个地方啊，你侍奉一个主，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走得正，这样的话你不会偏离到邪恶当中。在马太福音6章22节那里所说到的嘹亮的眼睛，嘹亮的眼睛，这个原意，嘹亮的原意是专一。所以在这个有一个英文版本 King James 这个版本上，他把这个嘹亮的眼睛翻译成 single eye， 一只眼睛。那么我们在箴言刚才4章25到27节也告诉我们，就是你要一个目光一个方向，你看一个地方。所以当亨利马太来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六章，就是你不可侍奉两个主，亨利马太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样，贪财的人，他们是侍奉两个主啊，他表面上是一个敬虔的外表，但是内心却贪爱钱财。亨利马太说他们就好像什么，就像一个划船的人，眼睛看另外一个方向，但是船却要划向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这样的人划船，他的船是弯弯曲曲划不正。那么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眼睛只看一个方向，我们心里只有专注一个意念，就是我们人生旅程的终点，我们看那个地方，耶稣基督在那里，我们就看那个地方。所以耶稣也用很多的比喻来讲天国的道理。马太福音13章3节啊7节，耶稣用 撒种的比喻，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啊，耶稣谈到撒种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一种地方就是有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那么这个荆棘到底是指什么呢？耶稣在后来做出了解释，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耶稣指出一些人的光景，他不是没有听过真理，不是不认识真理，不是没有听过道，但是这个道没有在他生命中发生改变，没有改变他的生命，他活不出一个结果子的人生。一个结不出果子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虚空的人生，没有意义的人生，是空洞空洞洞的人生，什么你都没有，什么你都留不下，这就叫结不出果子的人生，不是一个充实的有意义有价值实实在在的人生，是空空的。为什么一些人听了道认识了真理，他的人生仍然是空空的呢？因为他心里太多的其他的东西啊，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在雅各书一章六十八节，圣经是这样讲，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摇吹动翻滚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诗篇119篇113节圣经这样说，心怀二意的人为神所恨。雅各书4章8节，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这里都谈到一个人的心要清洁。什么叫清洁呢？不要心怀二意，你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心里只有一个意念。其实我相信很多人的人生的痛苦就是他想要太多的东西，他把不重要的东西丢掉了，给他带来人生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痛苦。他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判断之前，哇，瞻前顾后，辗转反侧，这样的人生是很纠结的人生。而基督徒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基督徒是一个清心的人，是一个专心的人，他很明确我要要什么。所以圣经说一个真正有圣灵在他心里的人，他凡做一切事情在他心里是有定见，都是圣灵在他心里所带领他做的。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很从容很简单也很释放很有力量的一个人生。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你可以把它做得很好啊。如果你想同时做很多的事情，那很糟糕啊，你可能很难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那么清洁的心同样也是圣洁的心。其实我们当我们想耶稣基督说清洁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句话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因为圣经反复告诉我们，人可不可以见神呢？人可不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不可以的。因为上帝住在我们看不见的光里面，上帝没有人能够见过上帝，人在上帝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因为上帝太圣洁了。所以当耶稣说人清心就可以见上帝，这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圣经我们再来看一处经文，希伯来书12章14节，圣经这样讲，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神。所以人要见上帝，人要圣洁。那么耶稣说一个清心的人就可以见上帝，那么显然一个清心的人在上帝看来他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洁的人。我们刚才思想的清心有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专注专注。那么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让我们来理解这种清心与圣洁之间的关系。这是保罗所说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第2节，我为你们起了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以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谈到神让我们，神的心意让我们像一个贞洁的童女，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存着一个纯一清洁的心来在上帝面前。这样的童女是圣洁的，她是干净的，她也是专注的。所以一个所谓的圣洁是什么呢？就是你对上帝怀着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你对上帝是一个清洁的心，你不是像夏娃那样受了诱惑离开了神，去爱别的东西，去爱上帝之外的东西。上帝希望我们专注在他那里。所以所谓清心的人就是一个专注在上帝那里的人，一个所谓圣洁的人。今天我们讲到底什么叫圣洁啊？我守各种各样的律法，哦，每次吃饭前洗手，我遵守很多很多的规条，你是不是一个圣洁的人呢？不一定，因为你做这些事情以前文士法利赛人都做了。那我们到底要怎样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呢？你来在上帝面前，你怀着一颗纯一清洁的心，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人，你就成为贞洁的心腹，成为基督的新娘，你就可以来在神的面前。所以诗篇73篇一节也告诉我们，清心的人就是那单单以神为乐的人，他心里只要神，心里只有一个方向，心里只以上帝为喜乐。那么在诗篇73篇一节，诗人是这样讲：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么在同样的一个诗篇最后25节到26节指出，那些清心的人是一个什么特点呢？那些清心的人讲一句话啊，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就是一个清心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人呢？他们单单以神为乐，他们只爱神，只有上帝才能满足他，他们也不在上帝之外寻找任何的满足。所以这样的人是清心的人。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从神那里得安慰，从神那里得祝福，这样的人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姊妹的见证。可能有些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有一个姊妹叫芬妮啊 ，Crosby， 芬妮克罗斯比啊，她是一个美国人。这个姊妹从出生6个月的时候，她因为这个感冒，后来被医生误诊，结果她用错药，结果她双眼就失明。然后呢，家里又很穷，所以一直到15岁才有机会受教育，学这个盲文。但是芬妮姊妹在她一生当中，她一共创作了8400多首赞美诗，她被人称为她是圣诗皇后。芬妮姊妹创造很多的赞美诗，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荣耀归身神，有福的确据啊，一路引导啊，很多很多很多，大家是广为传颂的。但是让人很震惊的一件事情，芬妮姊妹有一首诗歌很出名，叫做有福的确据。什么样的人可以写这样的一首诗呢？他知道我很有福，对不对？他心里有福的确据，他觉得自己很有福的人，很得恩典的人，或者说很幸运的人吧，所以他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歌，写出这样的赞美诗，有福的确据。他一定得到了福，他才能够写出有福的确据。但是写这首诗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瞎眼的一个贫穷的女人啊，不是一个什么亿万富翁，也不是一个身体健康啊，一个没有瑕疵的人。所以这只可能是上帝做的事情，这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一个这样的女人写出一个最伟大的赞美诗，她有蒙福的确据，她看自己是蒙福的人。所以芬妮姊妹也从来没有抱怨过让她失明的那个庸医，她说我相信慈爱的主和他奇妙的旨意，他用这种方法让我分别为圣，让我有机会做他指派我做的事情。因为他看不见很多基督之外的东西，所以他可以分别出来，他可以很专注。他还说我若不瞎眼啊，我会得不到很多的祝福，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啊，他有非常好的记忆力 啊，所以也让他很多的恩赐，让他得到很多的恩赐。在他90岁生日的时候，他说在这广大世界上没有比讲主的故事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因为这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的信息，也是我唯一的信息啊。我90岁的时候，我对上帝的信靠比我19岁的时候更加坚定。那么在芬妮姊妹她的墓碑上有一句话，有福的确据，就她写的有福确据里的一段歌词，有福的确据，耶稣赎我，我今得先尝天堂的荣耀。所以芬妮姊妹在很多人看来，哇，她的人生很可怜，好多东西她没有看见过，好多事情她没有经历过啊，好多别人的体会她没有体会过。但是芬妮姊妹不是这样看自己，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他专注在耶稣那里，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然后又有别的牧师就以一种同情的语气对芬妮子讲，就说哎呀，上帝给你这么好的文学上的恩赐，如果上帝就给你一个正常的眼睛，正常的视力，那你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吗？结果芬妮姊妹就说，哦，我觉得上帝的旨意很好啊，这样就让我有一天来在天国里面，我的眼睛一睁开，我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脸。所以感谢神，芬妮他是一个清心的人，他是一个专注的人，他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人，蒙福的人生，他的人生也是一个充满祝福的人生。上帝很恩待他，上帝赐给他一个同心合意的丈夫，也是一个盲眼的一个音乐师，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服侍神，一直到90多岁神才把他们接去啊。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愁苦，很多的人心中的纠结，这对夫妻没有经历过，没有尝到过啊，他们心里是纯粹单一，所以他能够写下那么多的赞美诗。一个人的心里如果不是被喜乐充满，他是很难赞美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清心的人，我们也愿意得到这样的一个专一清心的心，让我们尝到那真正的福气，不被改变不被动摇的福气，不被环境所影响时有时无的福气。不要那些东西，我们要一个真实的恩典，真实的福气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在箴言23章，神对以色列民也对所有信靠他的人发出这样的呼声，神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上帝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归给他，成为一个清心的人，这是唯一从神那里得祝福得喜乐的一个途径。如果我们心偏在其他的地方，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我们的愁苦必加增。而只有从神那里所来的福气是让人得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感谢你借着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来省察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劳苦愁烦，很多的纠结，很多的烦恼，很多的痛苦挣扎。主啊，不是环境造成，不是别人造成，也不是上帝不恩待我们不怜悯我们，主啊，而是我们的心不够清洁，我们的心不够专一，我们对主不是怀着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主啊，我们愿意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你的道来洁净我们，愿意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抓住那得福的途径，让我们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主啊，我们愿意的，我们人生是清省的，因为你告诉我们你的恶是清省的，你的担子是清省的。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一切的劳苦愁烦能够卸在你的面前，愿意在你那里得着最真实的安慰。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圣灵怎样的带领保罗啊，带领历史历代那些有信心的人怎样去经历一个丰盛的人生， 怎样去经历一个结出果实的人生，怎样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不是空虚，不是没有意义啊，不是短暂没有价值的人生。主啊，愿意你的圣灵也同样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让我们尝到那清新所带来的福气，清新所带来的快乐。主啊，也让我们的人生能够结出果子来，是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让我们的人生不是给别人带去痛苦，给自己带去痛苦，而是给别人带去祝福。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